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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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，在空中准时的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。非常感谢主，有许多的听众朋友来信说他们是准时的收听，有些依然是用收音机收听，那都是老听众了，还有一些用网络用其他的方式。感谢主，神赐给我们聪明智慧，可以用最新的科技在空中最方便的能够认识大家，能够听到神他的话语，可以一起在祷告读经上彼此分享主的爱，彼此坚固我们的信心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，我要用新约的彼得前书第四章的7-11节，第七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。确实是，您看今天这个世界，谁能够想到小小的病情就能够扰乱了整个世界的秩序。但是要感谢主，因为没有一件事不是我们的神管理不了的。神要管理世界，管理宇宙，他要管理我们的心，但神不是用强权管理，乃是用爱来管理我们，用了解，用慈爱，而不是憎恨，更不是仇恨。感谢主，我们的神是爱，他的神性中他的特点就是爱人，他爱我们。而仇敌魔鬼他的特性就是憎恨跟仇恨。有一位非常出名的人物，他是美国的参议员，他的名字叫艾伦·辛普森，在他的好友乔治·布希的葬礼上说，仇恨最先腐蚀的就是装着仇恨的器皿。他描写美国第41任总统在专业领导和人际关系当中展现的是幽默和慈爱，而不是憎恶和仇恨。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传统，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发挥这种爱人如己的心。因为制造仇恨的人首先最受伤的就是他们自己。根据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这个人呢陷入到负面的情绪里面，就什么看起来都是不对的，想总是想别人一定在说我的闲话，一定不爱我，一定把我想错了。如果我们有这种情绪，这个叫做负面的情绪，或者是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大怒的时候，都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，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。在我们生气或者是有负面影响的时候，血压会飙高，心跳会加速，心情会沮丧。是的，仇恨能将我们这个人腐蚀了。所以所罗门在箴言第10章12节，所罗门是智慧之王啊，神给他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他在箴言第10章12节说，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今天我们可以从国际新闻可以看到，有许多的国家他们刻意的在制造种族仇恨，凡是现在种族仇恨里的国家都是不停的打，不停的内斗，消耗了人民的生命，也消耗了国家的尊严。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。但咱们中国人可不会这么笨，我们自古以来就是宽大，就是能够容忍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美德。再加上我们都懂得孝敬父母，一个孝敬父母的人是可以做朋友的。假如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，这个人不能做朋友。因为父母生他养他为他牺牲，他都不爱父母，那我们这些朋友算什么？我们既没生他也没养他也没帮助他，他能对我们真诚那是可怀疑的。所以我们的神要我们以爱的方式去爱人，因为神就是用爱的方式来拯救我们。 在别人犯过错的时候，神愿意我们去遮掩，去隐藏，不是去把它揭露出来，让大家都看他的笑话。神喜欢我们用原谅的方式，用帮助他改过的方式，而不是用仇恨来消灭他。好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就借着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，我们来思想今天的主题，千万不要仇恨，因为仇恨所伤害的是我们自己。当然，我也希望今天在我们分享之后，我们起码能够记得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八节，圣经说，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。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清洁的器皿，能够盛装神的大爱，能够在爱中助人，也能够帮助自己。请您打开圣经了，
情感交流站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彼得前书第四章的七到十一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仇恨伤己。圣经说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不活在别人掌声中的人，就能忠实地做自己。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主持的《我们的时间》。
人与人之间难免会有误会，会产生摩擦，但不见得他就是敌人。充其量是一个你所不喜欢的人，也很可能你也是别人所不喜欢的人。但是这种想法放在心里久了，并没有尽快的将这件事在主的面前给它消化掉，久了之后，不知不觉之间，这个原来仅仅是讨厌的人变成了敌人了。因为人是软弱的，都是这样，久了以后就会在别的事情上对你所不喜欢的人采取手段，因而造成彼此之间的误会更加深了。所以我们有什么大大小小的事，立刻的要到神的前面，把这件事情求主光照，弄清楚它，把垃圾从我们的心里面除去。因为这个垃圾放在心里久了，它会产生细菌，会妨碍我们身体心灵的健康。但是如果有人真的不喜欢我们，那也没有什么关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尊敬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，因为他让我们进步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好朋友看见我们的缺点，看见我们需要改的地方，他们不一定会有什么明显的感觉，因为他爱我们。但是我们的敌人就不同了，我们的敌人会用放大镜来看我们的问题，然后他们会故意找茬来说难听的话，甚至批评论断，进而骂人。我记得尼拓生弟兄 说过这么一句话，这一位圣徒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要生气。他说，就算他骂得不对，可是我依然还有其他的缺点，只是他不知道而已。所以您看，无论我们自己遭遇失败，或者是我们自己遇到成功，不管我们遇到的是爱我们的人，还是我们的敌人，不喜欢我们的人，只要我们坚持自己是活在神的前面，那么这些无论成功啊，还是失败啊，这都是一个学习，也不过是一个过程。但是我们坚持到底的要活在神的前面，我们不但有机会，我们必定有福气。我们不难看到所有的成功人士，他们都是那些个坚持到底的人。他们清楚地知道，人生不是赚到的，人生是学到的。所以我们要尊敬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，攻击我们的人，因为他使我们进步。箴言第十章的十二节说，恨能够挑起争端，爱能够遮掩一切过错。可见恨是爱的反面，谁都喜欢爱，谁会喜欢恨呢？可是仇敌他最喜欢在我们的心里面散布的毒素就是恨。恨的原因大概是由于嫉妒的缘故吧。至于恨的结果呢，不单会挑起争端，甚而都可以杀人的。就像在旧约里的以扫，他因为怀恨，他父亲为雅各祝福了，他心里想，我的父亲啊，差不多了，他离开世界的日子近了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一定要杀死我的兄弟雅各。另外，还有约瑟的哥哥们，那一位在埃及做宰相的约瑟，约瑟的哥哥们非常妒忌他，因为雅各爱这个约瑟，约瑟是他最喜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，所以就为他做了一件彩衣。这个兄弟们一看见彩衣，就想到父亲的偏心，所以他们就恨约瑟。这可不是一个人恨他哦，他的哥哥们十个都不喜欢他，都妒忌他，跟他说话的时候就没有好话，都没有和睦的话，因为这都是恨所造成的结果。至于圣经说，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，这个爱所说的是彼此相爱的意思。人若是有爱别人的心，对于别人的过犯，一定不会每一次都拿出来提了又提，而且还不断的添油加酱。对于别人的过犯，没有爱就没有饶恕，还会宣扬。那么遮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遮盖的意思就是饶恕。遮盖绝对不是将这个罪恶粉饰，将它隐藏而不指责，不是的。遮盖乃是我愿意饶恕，我愿意包容，我愿意在基督的爱里给你、给我、给我们都有一个机会，一个隐恶扬善的机会。相信如果我们自己诚实的扪心自问，我们自己一定知道有多少的事情，本来神可以在公开的场合来责备我们的，神却将我们带到暗处，他来教训我们，指引我们，饶恕我们，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可以站立得稳。所以我们的主要我们效法基督，因为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他就是智慧。有了神，有神的生命，就是智慧人。圣经说，智慧人积存知识，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。智慧人把知识，就认识神的知识，敬畏神的知识，视为珍宝，不但是看见了，还要把它储藏起来，以备需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应用。就好比恨与爱，如果我们能够遇见冤枉，遇见别人的恶言恶语，不但不会反击，也不会恨他，那这种圣徒必然是天天亲近神，将神像一袋墨药一样的藏在他的怀中，这是智慧人。但是愚妄人呢，他不会把墨药藏在怀中，他会把恶毒存在心里，心里存满了，口里就说出来，自然地说出来， 急速地说出了败坏的话语，因而挑起了不必要的争端。圣经要我们追求与人和睦，就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里，神指示我们要过一个凡事都能够叫神得荣耀的生活。当然，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走在今世的人生路上该有的目标。圣经在第四章的第七节，他开头就说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因为基督徒应当要谨慎自守，祷告要警醒，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也就是我们个人要向神交账的日子近了。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为了主的缘故，为了主的名受苦，我们的主都看见都记得，为了主的名我们受到毁谤和各样冤屈的苦楚，我们的主说，主在这里提醒我们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日子不多了，快要向主交账了。就在这将要结束的时候，让我们警醒祷告，千万不要为着竟是一点点的小事失去了神的同在。因为在人的眼中看我们是成功也好，是失败也好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到了最后来审判我们的是主，而我们的主就快回来了。因此圣经说，最要紧的，最要紧的是什么呢？最要紧的，也就是神最看重的，那就是要切实的彼此相爱。我们可能会想，有这么严重吗？弟兄姐妹，切实相爱，他的意思就是，不是虚有其名的相爱，不是来到教会，看见别人，打一个招呼，握一个手，圣经说是切实。切实相爱，就不会轻易的因为别人受到了挫折，受到了冤屈，而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保持距离，千万别惹事上升。我们没有看见需要安慰的人，我们去安慰，我们好像没有看见神将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放在我们的旁边。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切实相爱，我们就很容易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我们自己的责任，而且我们的心会很容易的受到圣灵的感动，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。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到了教会，唱唱诗，读读经，祷祷告，站起来，坐下来，然后回家了，叫做敬拜。不，神看的敬拜是在凡事上敬拜神的旨意，遵行他的话。神最不喜悦的就是虚有其表的敬拜。若有人真的是被过犯所胜，我们是去审判他，还是去帮助他呢？主耶稣对犯淫乱的妇人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所以赦罪的只有我们的主耶稣。那么我们在爱里能够遮掩许多的罪的意思是说，爱会使我们看不见对方的亏欠，纵使别人有什么对不起自己的地方，也因着爱就包容了，就饶恕了，就不觉得对方有什么错。所以爱心使我们不愿意故意的将弟兄的错失借着祷告啊，借着分享啊，借着说我们要帮助他啊，来宣扬他的错失。我们若是这样做了，会使我们的主伤心，会使我们主的名受到更多的羞辱。仇敌最喜欢我们假善了，因为他比真恶更坏。爱心能够使我们去挽回弟兄的错失，使他从迷路上回转，而不至于犯更多的罪。这是主的心意，他要借着我们来做成这个功。在第十节说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可见神赐给我们恩赐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彼此服侍。我们的神从来没有赐给任何一个人有全备的恩赐，因为他要我们彼此服侍，互相弥补我们的不足。 这样一方面我们不会骄傲地把自己看得过高，另外我们也看见弟兄们的长处正是我们的缺乏，这样就能够训练我们相爱的心，使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互相依存。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把恩赐埋藏起来，我们要为神运用，不是为自己，是为神。站在管家的地位上，不要以东家自居。
今天你所拥有的，明日都将松手。当繁华落尽，午夜梦回时，才发觉尽都蹉跎。最后的一刹那，懂得握住永恒，它是有智慧的。不在乎做对的事，乃在乎做对的人。而你竟执意不肯，你的内心究竟如何？
踏上十字架的道路，我的心绝不会后悔，纵然道路曲折难行，我的脚步不会后退，岁月流过不能再追，春去秋来落叶
在你无止境的恋慕，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岂不知还有等候向你施恩的主？不在乎工作的果效，乃在乎生命的流露。懂得松手，将遇见成熟。
走在十字架的
多么好听的一首诗歌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握手，握住我们自己的手，要握住别人的手，最重要的是要握住那双钉痕的手。只要总是紧紧地握着救主的手，我们就不会错过，就不会遗憾。在我们遇到选择或者是需要判断的时候，我们要问自己，我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吗？如果这是肯定的，那我们就到主的面前听主的话，看主的带领。有智慧判断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主给我们的那把秤，那个秤就是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是人生最准确的一把尺，要用这把尺来衡量万事，我们就会懂得基督徒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了。
马太福音五章第十六节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
从前有一位热心行善的老人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身边总不忘带着一小瓶油。如果他走过一扇门，门上发出嘎嘎的响声来，他就倒一些油在脚链上。如果他遇到一扇难开的门，他就多涂一些油在门栓上。他到处帮忙做着加油的工作，一个小小的举动却使许多人得着便利，也让环境中减少了许多难听的声音。
如果我们能像这个带油的老人，将上帝的丰富与恩典带给周围的人，使别人从我们的身上得着祝福，这个世代将变得更美更善。
是的，在登山宝训，我们的主耶稣在第五章提醒我们，我们是盐是光，我们不需要在得救之后去努力的模仿盐模仿光。主的生命就是盐，就是光。蒙恩得救之后，有了主的生命，我们自然的就能够将爱心施与人，用好行为来证明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主看见了也很喜欢哦。好，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，愿神赐福于您，我们明天空中再会。
让爱天天祝你讲，让爱天天祝我讲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祝你讲，让爱天天祝我讲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